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电台每周五晚8:30到9:00的财经播报。我是活跃在美股市场里的小白菜一枚，大家可以叫我菜菜。今天的财经频道为大家准备了以下内容。首先，我为大家整理了本周美股市场里的部分动态，包括市场信息和个股动态。之后给大家带来巴菲特老人家的周末大瓜。节目最后会继续上周的话题，聊一聊元宇宙以及与元宇宙相关的数字货币。请大家耐心听到最后哦。在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菜菜要唠叨一句经典名言：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人的言论仅供参考，不可以作为投资依据。好了，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收盘的情况。本周五美股涨跌不一，道指收跌近270点。美欧新冠疫情局势再度紧张，美国新冠病例数上升，奥地利全国封锁，德国将采取严格防疫措施。市场继续关注企业财报与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问题。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拜登基建法案，道指跌268.97点，或0.75%，报35601.98；纳指涨63.73点，或0.4%，报16057.44点；标普500指数跌6.58点，或0.14%，报4697.96点。本周道指下跌1.38%，标普500指数上涨0.32%，纳指上涨1.24%。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内容。首先，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本周美股市场里都有哪些大事发生。先来看一下能源方面，美国 WTI 原油期货周五收跌，并创约7周以来的最低收盘价。本周 WTI 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为连续第4周下跌。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新闻。在上周六，英国格拉斯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在临近会议结束前的最后一刻，作为世界上最大煤炭消费国之一的印度，提出了其对化石燃料措辞的修改意见，从逐步淘汰煤电改为逐步减少，最终凭借这一字之差打破了僵局。近200个参会国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格拉斯气候协议。在本次会议上，煤炭被单独列出，但同样作为化石燃料的石油或天然气却没有类似的逐步淘汰要求。对于投资市场，全球金融业在气候大会上承诺，在最根本性的决策过程中将把碳排放量纳入考量，这表明碳排放将从金融决策的边缘选项升级为基本选项。在周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在与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冯德莱恩通电话时表示，乌克兰愿意降低俄罗斯过境乌克兰向欧盟输送天然气的过境费，以帮助应对欧洲能源危机。标普全球发布数据称，美国主要煤炭产区阿巴拉契亚中部地区煤炭价格达到89.75美元一吨，较上周跳涨超过10美元，为2009年以来最高水平。同时，自10月下旬起，美国其他产煤区煤炭价格便开始了持续上涨，较上周粉河盆地煤炭价格飙升16.3美元一吨，上涨幅度超100%。北阿巴拉契亚煤炭价格上涨4.85美元一吨， 伊利诺伊盆地煤炭价格上涨 3.75 美元一吨，因塔盆地煤炭价格上涨 2.15 美元一吨。尽管近期美国煤炭价格大涨，市场上仍有一部分分析师认为煤炭需求的复苏可能是暂时的。自2010年以来，美国约有 30% 的燃煤发电产能已被淘汰。自2013年以来，没有新的燃煤电厂投产。另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 EIA 的数据，2022年美国燃煤发电量可能下降约 5%。 同时在大背景下，各国政府越来越青睐新能源行业，加大对新能源行业的投资。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或导致煤炭价格的走高只是昙花一现。等寒冬过去，市场对煤炭的需求减弱，煤炭的价格或将归入更长时间的沉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石油方面。欧佩克公布的报告将第四季度世界石油需求预期从10月份下调33万桶一天，同时将2021年全球需求预期下调了16万桶一天。理由是高能源价格一直从从疫情中复苏。二，更强的加息预期令美元指数升至了去年7月以来新高，美元走强不利于油价。三，美国政府可能采取强硬措施，包括抛售战略储备以及加大对欧佩克的施压力度。四，伊核协议谈判重新开启，国际能源署 IEA 周二表示，油价上涨可能很快结束，其对炼油厂原油消耗量的预测展现了一番乐观的前景。全球炼油厂本月的原油加工量将达到每天8000万桶，比十月份增长近 3%， 远高于今年前三个季度的季度平均水平。下个月日加工量将再增加80万桶。在一定程度上，每年此时炼油厂设备维护结束，因此原油加工量增加在预期之中。然而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尽管原油加工量增加，但本季成品油库存料将下降，这表明供需形势在短期内不会显著恶化。周五，日本政府也表示将敦促产油国增加产量，并与国际能源署密切合作，以应对能源成本上升给经济带来的风险。加上奥地利封国对疫情和供应增加的担忧，对油价也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好的，让我们继续来看本周的美股市场重点要闻。11月15日，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 1.2 万亿美元的两党基础设施建设法案，为重建美国基础设施、加强制造业、创造高薪就业机会、发展经济和解决气候变化危机等问题提出了六个优先事项，以提供初步的指导方针。该法案包括五年内为美国基础设施提供5500亿美元的新投资，将分布在不同的需求领域。以下是涉及的一些领域：730亿美元用于电网建设，升级美国电力系统，以将帮助电网输送可再生能源；660亿美元用于铁路建设，一项对美国铁路公司Amtrak 的重大投资。该公司有大量的维护工作积压，并为新铁路路线和现有铁路线的升级提供资金。650亿美元用于宽带，为难以接触到的人群，包括印第安人社区，提供高速互联网接入的资金。470亿美元用于气候恢复，新资金将用于打击森林大火，并为沿海地区应对更频繁的飓风和洪水做好准备。210亿美元用于环境项目，增加了清理废弃矿山、受污染的水道和其他受环境保护局监管的污染场地的资金。150亿美元用于拆除含铅服务线路， 对供水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造，以解决影响多个大型人口中心的受污染的饮用水问题。$75亿用于电动汽车，增加全国充电站的可用性，这是拜登承诺在全国建设500,000个充电站的一部分。$20亿用于服务欠缺的农村地区，这是一项旨在扩大农村地区交通项目的赠款计划。为了推进基建法案的优先事项，美国政府设立了特别工作组，以协调各部门工作。再来看一下日本方面，日本政府计划实施规模超40万亿人民币40万亿日元的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远超此前预期的30万亿日元。这项刺激计划包括向18岁以下的日本民众每人发放10万日元，同时将斥资10万亿日元将提高国内半导体产量等措施。据日本媒体报道，为缓解新冠疫情对日本经济的冲击，新一届日本政府将实施一份价值为55.7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这对日本股市而言无疑是好消息。自去年疫情以来，日本央行便开足马力买入日本股市，此后日本股市一路上行，日经225指数期间的最大涨幅已超过 88%。 在疯狂放水的背景下，除了股市以外，日本楼市的价格也在飙涨。据日本不动产经济研究所发表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4到9月，东京首都圈新建住宅楼的平均销售价格已经超过了日本泡沫经济时期的最高价。本周一还有一件大事，就是拜习会议。中美两国总统习近平和拜登开场友好，台湾问题出现分歧。本次视频会晤是拜登上台后首次与习近平见面，此前双方通过2次电话。目前美中关系在贸易、军事、人权、科技等多个领域存在分歧。领导人见面 也表示双方都希望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双边关系。本次会晤由拜登总统发起，开场白后进入闭门会议。会晤分两个半场举行，共历时3个半小时。在这3个多小时的会晤中，双方都试图压制敌对情绪。自拜登1月份上任以来，两国关系一直充满火药味儿。白宫表示，两人讨论了各种议题，包括阿富汗、朝鲜和伊朗问题，以及人权、气候变化和对台湾的关切。官员们称，此次会晤没有达成任何重大决议。近几日来，白宫已经在试图控制外界对这次会议的期望值。摩根斯坦尼的策略团队建议，明年最好远离美国股票和债券，并且在欧洲和日本寻求更好的回报。他们认为，即使美国经济增长有所改善且通货膨胀放缓，但货币方面的支持减弱且估值偏高，将在2022年阻碍美国资产的发展。摩根斯坦尼预估，标准普尔500指数将在2022年收于4400点，比当前水平低约6%。由于经济增长改善和实际利率上升，其策略师预计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将在明年年底前升至2.1%，高于周一的1.55%。本周一还有一则消息是，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美国愿意审议并考虑降低特朗普此前针对中国实施的关税。耶伦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正如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所言，我们再次研究了与中国贸易协议的第一阶段，确实会对降低关税进行考虑。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更坚定他对欧元区通胀率随着经济反弹而缓解，并会在中期内回落至2%目标以下的预期。随着经济复苏的持续和供应瓶颈的缓解， 我们可以预期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压力将正常化。拉加德周一对欧洲议会的议员们表示，我们预计明年的工资增速可能高于今年，但第二轮效应的风险仍然有限。受能源价格上涨、供应链中断和其他疫情相关影响的推动，欧元区通胀率创下2008年以来最高水平。许多经济学家同意欧洲央行的看法，即物价涨幅将在2023年回落至目标水平以下，但该地区的一些领域正对物价飙升感到惊恐。即使在疫情紧急状态预期中结束后，让货币政策包括对资产购买计划的适当微调，支持整个欧元区的经济复苏以及通胀可持续回到我们的目标仍然很重要，拉加德说。他重申明年加息，正如近期金融市场所暗示的，不太可能发生。注意他说的是不太可能发生。接下来是英国方面，据路透社11月8日至12日所进行调查的预测中值为，英国央行12月16日将加息15个基准点，但47名受访者中略低于半数的分析师认为英国央行还是会按兵不动。如果该央行在下个月采取行动，则将是自1994年以来第一次在12月加息。现在来看一条比特币新闻，比特币价格自上周以来下跌8个点，最低触及55,000美金，在今日有所反弹，本周是6个月以来最糟糕的单周表现，因为交易员针对一波长线涨势了结获利，而且已倒闭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Mt. Gox 的债权人可能清算其款项的预期，令市场受到惊吓。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加密资产管理公司 Stack Funds CEO 运营长 Matthew Deeb 表示抛售压力不断，他预计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到比特币在53,000美元左右找到支撑为止。本周比特币已下挫 14%， 跌破50日移动均线，今年以来比特币已经上涨超过 90%。 Deeb 表示，在市场中出现获利了结，而且东京法院签署了偿还 Mt. Gox 债权人的计划，引发进一步下跌的担忧。Mt. Gox 是一家加密货币交易所，2014年在比特币交易中损失5亿美元后倒闭，受到影响的人将收到一大笔比特币，可能会在2022年第一季或第二季。较长期来看，这给市场带来一些疑虑，他说，因预期那些债权人可能是卖家。按市值计算，第二大加密货币以太币周五在三周低点4014美元附近持稳，但周线或下跌 14%。 以太币和比特币似乎 也受到了影响，因为最近几天全球市场一致弥漫谨慎情绪，因担心经济增长、利率和通胀，比特币的长期前景仍然看涨。分析师 Edward Moya 说，但未来几个月可能会波动，因为机构投资者在观察美联储是否会被迫提早加息，并引发包括比特币在内的风险资产普遍遭遇抛售。根据最新的美国银行对全球基金经理的调查显示，有1/4受访的基金经理预计比特币价格将在12个月内升至7.5万美元，但也有 20% 的基金经理认为比特币将保持相对平稳，价格处于5万美元到7.5万美元之间。 19% 的基金经理认为比特币价格将跌至2.5万至5万美元之间。本周二发布了几个重要数据，美国十月零售销售连续第三个月增长，因物价上涨提振了商家收入，同时家庭需求保持坚挺。商务部周二的数据显示，上月整体零售销售增长 1.7%， 为七个月来最大增幅，九月份数据则增长 0.8%， 不包括汽油和汽车的零售销售在十月份增长 1.4%， 这些数据都没有经过价格调整。经济学家对十月零售销售的中值预期是增长 1.4%。 消费支出的普遍增长凸显出高储蓄和工资上升如何帮助美国人维持了强劲的商品支出。虽然零售销售总额远高于疫情前水平，但近期高通胀引发的消费者信心下滑可能抑制未来需求。根据商务部的报告，13个类别中有11个类别的销售额增长，电子和家电产品的销售大幅增长。美联储周二发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制造业产值增长 1.2%， 9月份为下降 0.7%。 包括矿业和公用事业的总体工业产值10月份增长 1.6%。经济学家对十月份工业产值和制造业产值增幅的预测均为 0.9%。 健康的商业投资加上强劲的消费者需求推动了制造商的订单增长，但也消耗了库存，并导致储备订单积压。该报告表明，生产商正在解决材料短缺问题，而就业仍低于疫情前水平。周二发布的全国住宅建筑商协会显示，住宅建筑商信心指数从10月份的80升至83，连续三个月升高。接受彭博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期中值是与上月持平。衡量当前单户住宅销量的指标升至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潜在买家客流指标升至5个月高点。评估未来六个月销售预期的指标为持稳于84，为去年12月以来最高。尽管房价高昂，但强劲的需求振奋了建筑商。提振需求的因素包括很低的抵押贷款利率，以及远程工作的人希望更大的居住空间。不过，供应链延迟推高了成本和诸如窗户、家电、油漆等物料的等待时间。此外，建筑商正在面对持续的劳动力短缺和可建地块的短缺，阻碍了建设步伐。本周二还公布了强劲的销售数据，十月零售销售月率增长 1.7%， 大幅超过预期的 1.2%， 为今年三月以来的最大增幅。美国零售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 Jack Clanson 表示，受新冠疫情影响，美国消费者在商品上的支出持续高于在服务上的支出，导致商品价格的上涨。而随着年末假期的到来，11月和12月消费者在商品上的支出仍可能出现增长。欧元区第三季度的 GDP 增长 2.2%， 但预计未来几个月增长将大幅放缓。周三，美国发布失业金申领人数，至11月13日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为 26.8 万人，为连续六周减少后首次录得增加，预估为26万人，前值为 26.7 万人。CNBC 凭美国出勤数据称，虽然常规和持续申请就业失业救济的人数都有所下降，但截至10月30日的数据显示，所有领取失业救济的人数都大幅上升，新增61万人，但至318.5万人。9月份大部分地区都结束了特别紧急援助计划，但从10月23日到30日，失业援助计划的申请人数增加了537467人。美国劳工部对此没有解释。周四，土耳其里拉一度突破1美元对11里拉重要关口，延续了新兴市场今年以来的最大汇率跌幅。政策制定者此前将七天期回购利率下调100个基点为 15%， 与金融机构预期中值一致。土耳其10月份国内通胀率加速飙升至 20%，这是三年前货币危机之后的最高水平。然而，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巨大压力下，该国央行自去年九月以来已将利率下调了400个基点，导致货币的实际收益远低于零。土耳其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使里拉很容易受到美元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本周美元汇率持续保持在一年来的最高点附近，给汇率风险较高的新兴市场带来巨大压力。自去年12月以来，里拉对美元汇率已下跌约1/3，并非常有可能连续第九年下跌。其中，自从土耳其央行9月份开始降息以来，里拉对美元汇率已下跌逾 20%。土耳其 BIST 100指数一度回吐此前涨幅，在降息决定公布之后上涨 0.5%。 土耳其十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则飙升57个基点至 20.44%。 周五，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协会议的一份报告，全球集装箱运费飙升可能会使消费者价格在未来一年上涨 1.5%。 由于新冠大流行扰乱了供应链和贸易渠道，过去18个月里集装箱运费飙升，航线成本上涨了7倍甚至更多。联合国周四的报告称，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分析显示，从现在到2023年，如果集装箱运费持续飙升，全球进口价格水平将上涨 11%， 消费者价格水平将上涨 1.5%。 报告称，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将上涨 1.2%， 更依赖进口的较小的国家的消费者价格涨幅将高达 7.5%。 从产品来看，电子产品、家居和服装的价格涨幅最大，全球涨幅至少为 10%。 联合国贸发会议指出，集装箱占海运贸易总量的 17%。 我们来看周五的几条重磅消息。奥地利突然宣布封国，随着新冠病例继续激增，奥地利将于周一进入第四次全国封锁。
不在说这儿了，现在。
韩国十月 PPI 同比增长回升至 8.9%， 煤炭和石油相关产品上涨 85.6%。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个股的信息。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财经播报没有及时的完成。关于元宇宙以及相关的数字货币，我们在下一周同一时间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我们下期再见。